讲这一段呢，就是有感应护持的啊，念佛得到感应护持的，过去的这种冤家债主啊都能得度了啊，恶鬼不会来侵害你。要讲灵婴呢，有的人双目失明了又聪明，也眼睛又啊又恢复了视力了，福求脱难被俘了，当然囚犯了，结果因为念阿弥陀佛呀也脱离了啊危难。下边讲这个少彪，唐朝有个少彪是镇江人，在朱生他读书的时候叫朱生，也朱生氏，就是梦见呢到了一个公府啊，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啊啊，不是一般的民间那种，告诉公府，看到里头啊有一个那个啊很大的官坐在那儿，那个大官呢，主者就问他说，你知不知道你老考不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及第，没有功名，没考取科举，没有功名啊，什么原因你知不知道啊？彪对不知，唐彪说我不知道。那个主者说呀，啊，不知道，派人去带他去看看，他前面去看一看，就把这个少彪就带着往前面走，走到看着一个大锅里头，大锅里有那些哈利，就是那个蚌壳那些东西，就做人就讲话了，在那里了做人语，喊少彪的名字，是少彪少彪还我命来啊！少彪就害怕了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这一念阿弥陀佛，那哈利都变成黄小飞去了，就阿弥陀佛把那些黄小的都超度了。这少彪后来记地了，因为这个念佛的功德，这黄巧也不跟他为难了，也有了功名了，及第了，官到了安抚使，也是很大的官呢。安抚使，这是冤度，可见的这个念佛求功名，念阿弥陀佛啊，真有感应的。鬼却者，就是恶鬼不侵这段，鬼却者，佛是有一果，临于罗刹，罗刹食人无度，亡咬。至今果中加以一人次第送予，勿得枉杀，有奉佛家只生一子，次第从行，父母哀嚎，主令至心念佛，以佛威力，鬼不得进，名臣往事见子尚在，讲之而还，这是罗刹之患虽起，恶鬼不侵、啊、在佛世呢，说有一个国家呀，靠着这个罗刹国啊，这个罗刹要吃人呢，随便吃，没有限制，这样吃。后来国王跟着罗刹谈判，你这样吃不行，你们这样吃把我寡人都吃完了，到最后你也没得吃了啊！这样我每天给你送一个啊，送一个人，每家送一个人啊，给他吃，这样子还好一点啊。说是不要再往杀了。那有一个家呢，只生一个儿子，轮到他要送了，把他儿子要送去，这个父母哀嚎，没有办法，舍不得嘛，要送去给罗刹吃，那一吃了准是给吃回不来了啊！但是怎么办呢？父母信佛呀，就告诉他呀，你就至心念佛不要紧，阿弥陀佛会加倍你，你好好念佛，不管什么境界，你就一心不乱的念佛。哦，那个小孩子就照着他爸爸妈妈话的说，那天晚上罗刹来了，他一念佛，恶鬼不侵。鬼不得进，第二天早晨他爸爸妈妈还看看这个怎么样啊，还是活的啊，还是已经不在了，当时一看他儿子还在，好好的把他带回来了。从这以后啊，这个罗刹鬼呀，要吃人的这件事情，这个患难，要停止了，没有了。因为那个这个孩子啊，一念佛呀，阿弥陀佛一现身了以后啊，这罗刹要感动了，也大概也是受佛法的感召啊，他以后再不吃人了。好了，这个祸患也停息了。所以这念佛呢，自他两利啊，鬼不却者，这是一个公案。目明者，眼睛啊原来失明了，后来又治好了啊，聪明了。纵从事女双骨。念佛三年精勤不剃，双目重明如故。宋朝的有一姓宠的啊，这个 有一个女孩子，有个女众啊，两个眼睛都瞎了，都失明了。她念佛下决心念佛三年了，精勤不剃呀，不剃就是没有间断，没有任何的事情来替代这个念佛的事情，一直在念，就无杂无间这样念，结果三年圆满了，双目重明如故，两个眼睛又好了，恢复了光明了。这是目明，这都是灵婴的事情啊，这是一个公案。下边难陀者， 元末张士诚攻湖州，江浙丞相于湛擒40人，求见宋鲁，也许西湖鸟科寺，大有摩禅师须步廊下，求见师神观显雅，赤诵不辍，因求救拔施教，令至心念南无救苦救难阿弥陀佛。终有3人信受其语，念不绝口，天晓发秋，意义枷锁，致3人刑具不足，未系以绳，继而审居，知其良民被掳者，遂得失脱难啊。这灾难也可以得念，念阿弥陀佛可以得解脱的，念那么救苦救难阿弥陀佛啊，可以解脱，阿弥陀佛就来救苦救难了。元末的时候啊，张士诚攻打湖州啊，这个江浙的丞相于湛，就是跟元朝的那个时候啊啊，他们在这个作战啊，那么一共抓到了40个人，用这个秋这个箭呢，就是那个笼子装犯人那个笼子，送这40个人要去都把他们杀掉了啊。但是呢，晚上就许在西湖的一个鸟科寺里边，这个是念科，假如上面加一个那个那个念草，把那个草写一下，草上面哎对，草，这个是草，那个科上面是个穴，科是什么呢？在树上的鸟窝叫做科，嗯，在洞里的那个鸟兽的窝叫做巢，啊，叫巢。那晚上啊，那40人抓到了以后啊，夜里头就睡在西湖的鸟科寺这里头。这里有个大游摩禅师，他在慢经行，在廊下，在寺庙里的廊下，就在这个鸟科寺的廊下呀、啊，在经行念佛。这个秋发弥看着这位啊，这个禅师啊，神观显雅啊，看他的风神啊，他的这个容貌啊，悠闲雅致，所谓气定神闲呐、啊，念的很自在的样子，赤诵不锁啊，念佛号一点也不间断不停止。他们这个都很受感动，说这是一定是有道的高僧，我们赶快求救。他们大家就求了这位啊啊，这个大游禅师啊，就是说你老人家慈悲啊，救我们啊，不然我们明天一弄过去都没命了。这个大游禅师说呀，你们真要想求救的话呀，我是救不了你们的，你只有念阿弥陀佛。他说那怎么念呢？你就念那么救苦救难阿弥陀佛，一直不停地念就行。好，这四神听了就啊，就念那么救苦救难阿弥陀佛，那么救苦救难阿弥陀佛，就是一直不停地念呢。其中这里有3个人信受其语，那些个人念呢，一开始也是念一念，随便念他就不念了，信心不坚固嘛。只有这3个人呢，念不绝口，相信这个禅师的话呀，你继续念啊。天要亮的时候要发送这个，要把这个囚犯呢要送走了，发囚送走了，意义枷锁，因为这些笼子断的这不好运呢，把它换上枷锁带着走。到了这3个人的时候，这个枷锁不够了，刑具不足。用绳子把它绑起来好了，绳子绑起来，跟着后边走。后来呢，一审问的时候啊，原来这三个人是良民被俘虏的，把它放掉了。那些个人没有念佛的，没有念佛，后果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啊。所以在这个公案里头啊，圆智大师写出了他老人家是再来的人呐、啊，写出这些个事情都是千真万确呀、啊。或者是他亲自看过的当时的事情，或者是记载于这个典籍上的呀，都是具足可信的呀。你看这都上面这么多公案呢、啊，真是了不起啊！下边我们再看，又复阿人在上河十念，再讲一上面讲一般人呢、啊，下面讲阿人。上河十念，地狱现而化佛空应，出生在居狱成名，形海眼而莲花地发。何况身无重特，报在罪灵，信愿寻修，宁成虚气。又有那个恶人，像张善和那种恶人呢、啊， 地狱现前了以后啊，还念阿弥陀佛，化佛就来空中来迎接，把他迎接去了，接去了。这个畜生就是这个居狱啊，就是我们虚语中那个八格，我们台湾也有八格嘛，也会，他也会讲话，要教啊，他也念佛，念佛以后啊，念佛往生了以后，把他那个尸首埋起来的，从地上生出个莲花，这后边有说明啊。那么莲池大师说，何况我们自己本身没有特别重的罪恶，这个特呀是恶藏于心的，有这个恶恐人知便是大恶，所以我做了不好的事情怕人家知道，这个恶一定是大恶，发怒忏悔就没有事情了，忏悔在清净，忏悔在安乐呀，啊，所以忏悔没有关系，你天大的罪过发怒没事了，你要不忏悔放在心里就不得了了，那就重特，何况我们本身没有重大的罪恶，而且的报在罪灵，我们正报之体又是一个万物之灵人身啊，我们以信愿来熏修，宁成虚气，信愿的熏修来指次念指父指次圣号来念佛的话，哪里能够成为虚气呢？就是白费了呢，念佛的功德都白费了呢。这是用反问的话来做正面的肯定啊。我们看这下面这个书，恶人者，唐张善和，屠牛为业，临终见群牛索命，于是大怖，唤起七云，数厌僧为我念佛，僧至欲云。经中说，临终恶相现者，至心念佛即得往生。何云？地狱至，即取香炉来，即右手清火，左手捻香，念习专切念佛，未满十声，自言佛来应我，就化去。唐朝有个张善和，专门杀牛的，啊，做这种恶业的。他临终的时候，这些牛得来要命来了，啊，来讨命来了。他这时候害怕了，大的害怕，很非常害怕。告诉太太，赶快去请这出家人呢、啊，请师父来帮我念佛呀。好了，大概这个他们住的地方离寺庙不远，啊，把出家人请来了。出家人告诉他说：“经上说呀，你临终有恶相现前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念佛，都能往生。赶快念佛。”这个张善和说：“不行啊，地狱已经来了。”那出家说：“赶快拿香炉来给他，啊，捻香念佛，右手经着火，右手拿火，左手捻香，还没给他点火呢。这个时候啊，点完了以后，面向西方，专切的恳切念佛，未满十声，还没满十声，讲话了，佛来迎我，去化去，说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，走了，化去了。你看这个功德多厉害，这一声杀牛。”到临终地狱的现前了以后，还没满十声，佛就接去了。接去以后，众生生者皆是阿鼻八支，其中多有一声补处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。一声句就是阿鼻八支，就是正定句，就是圣位，入圣位了，正无生人了。出生者，下边讲出生，送黄岩正等寺关公须居于常念佛不绝，一日立化龙上观藏之，一耳土上出紫莲花一朵，寻土中在花丛舌短而发，灵之赵律师为之赞，有力王龙臂昏闲事，化紫莲花也太奇。这个公案，这个公案就是这个宋朝的黄岩这个地方啊，有个正等寺，有个关公，关公这大概也是位长老啊，啊，那么他养了一个八哥，常常念佛不绝，常常念啊，没有间断。有一天呢，站在那个笼子上就往生了，化去了。这个关公长老啊，就把他埋葬起来了。埋葬起来以后啊，那个土上出了个紫莲花，出一朵。这个长老说：“这个好奇怪，这个出生往生了以后，我这埋了以后出了个紫莲花，把土掘开一看呢、啊，那花从那个八哥的舌头上长出来的。这个事情啊，很奇特的事情。灵芝元照律师啊，为了做了一个赞啊，说有 厉王龙帝浑闲事，化紫莲花也太奇，说站着往生了，在笼子里的关着站着往生了，这还算是等闲的事情啊，还算等闲的事情。画这个紫色莲花，这也太奇特了，有这么一句啊。以上如上痴名所举，自非光出佛之词，以千万宗记忆而已。特者而知逆于心者也，最灵者人为万物之灵也。莫复解言，俄人念佛尚得往生，何况俄未必如善合，出生念佛尚得往生，何况灵而号为人类。以此比况，知必生也。信愿寻求，所作唐捐无有是处。下边呢，这莲池大师再加以说明，说像上面这些个所举的呀，持名的念佛呀，从非光口出非光啊，一直到出化佛，也是千万宗的，一直从出佛到出光，非光出佛到这里，至此到这里，到了这个一个八哥的嘴巴里啊，死了以后埋起来，嘴巴都能长出莲花出来。就到这里为止，这也是千万当中记起一件事情而已啊，很少啊，很少很少啊。这个特是什么呢？罪恶藏在心里的叫做特，恶之逆于心者也啊。罪灵者，罪灵的是什么呢？人为万物之灵，这叫罪灵。一切的动物，人是灵长，罪灵的，人为万物之灵。莫复皆言，最后做一个结论来说呀，恶人念佛尚得往生，何况啊我们的罪恶未必如善合，我们总算是有恶行吧，也不一定像张善合那样子杀牛杀了一生的牛吧，总没那么大的罪恶嘛啊。出生念佛尚得往生，一个八哥能念佛还能往生，何况我们号啊是这个人为万物之灵，号为人类，以此这样来比啊，比况的话呢，我知道必生也，知道一定往生，念佛一定往生，知必生也。信愿寻求，所作唐捐无有是说，以真心切愿来寻啊，来执持名号来寻习自己呀、啊。这八十田里这些个念佛的种子啊，假如说你所做了虚气白费的话呀、啊，无有是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这个是莲池大师举的这些例子啊。下边呢，我想举一个这个谭虚老法师讲的地贤大师的一个弟子，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，简单的说一下子。地贤大师是讲经的，学教的，还有关中学社呀，专门教人在那讲经。他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，中年人呢，年纪很大了，来出家。地贤大师说呀，他说你出家你，我在这是专门学教的呀，要研究经典，将来要讲经的呀。你读了什么书啊？他说我没读书啊。这个地贤大师说没读书啊，没读书那学教就没办法学了啊。那你不要出家了吧，出家很苦。这个人呢也是这个中年以后了啊，年纪大了，他说师父你老慈悲啊，除了没识字我别的都行啊，你还是让我出家好了。地贤大师看这个人很诚恳呢，就问他说你要出家呀，一定要出家，你要听我的话啊，咱们不从解门入，专从行门入也是可以。他说行，师父你怎么教我怎么做。然后地贤大师听着很好，这徒弟也很善顺啊，柔和善顺啊，那这样好了，你出家以后受个沙弥十戒，就不要受比丘戒了，那比丘戒太麻烦啊，太麻烦，也不容易吃不干净又得罪，那你干脆呀、啊、你受了沙弥戒，我的信徒很多，乡下我给你找一个小庙，你就在那里头一天念阿弥陀佛，你什么也不要管，这沙弥十戒吃得干干净净的就行了，能往生极乐世界就阿弥八支了吗？啊，我们念修行人就是求的这个吗？你就去从这儿下手啊！他很欢喜啊，师父我一定照办啊！这个地贤大师一看这个人呢，老老实实的呀、啊，踏踏实实，说好，马上就给他剃度，剃度了。这地贤大师在这个浙江这一带，他的信徒很多，法缘很盛，就给他乡下找一个庙，空庙啊，他就住那里了，还找一个老太太给他烧饭，他就一天到晚念佛。 啊，早晨起来很早起来就念佛，吃完了饭啊，稍微休息就念佛，一直就念，有空就念，不停的念，一念三年呢，没有出门，就这样念。三年呢，这个老太太呀，给她烧饭呢，这老太太也很辛苦啊。有一天呢，她给老太太讲，她说明天呢，我要出门，你不要来烧饭了。啊，你也好休息休息好了，这几年呢你都给我烧饭，一天都没有休息，休息休息好了。这老太太很欢喜，从来都没休息，没放过假，现在师父要给我放假了，都欢喜了，休息了。休息了以后啊，这个休息了一天呢，完了以后啊，在第三天来了，说是敲敲门呢、啊、敲门一看怎么没有声音呢、啊、说师父出去还没回来啊。他再推开来看呢，师父在那佛堂在那站着呢。他说师父啊，我现在来了给你烧饭了， 你还在这做功课呀、啊、他一看呢、啊、也不讲话，他在那看往生了，站着往生了，手里还拿个东西，拿一个什么，拿个罐头盒子，铁盒子，不大的罐头盒子。这老太太紧张了，说糟糕了，这个师父都往生了了，死了了，这将来这个我要吃官司了，这现在不给烧饭呢，你看死了这怎么办，赶快托人呢，就赶快通知地仙大师，通知他师父，说师父已经死了，这样子我已经死掉了，往生了。对，这个地仙大师听说哇、哦、很高兴，带来他这个那些个 学生们啊，还有些常住的这些住众啊，来看一看，是这个他这个徒弟啊，这个笨徒弟在念，说这个沙弥世界在那念佛，念了三年往生了，还站着走的，来了。地仙大师看，哟，真的站着走的，说把他手上拿了个东西拿起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啊？把手里那个东西呢，盒子里还有灰，那个灰到就像我们烧那个烧开水那个灰啊，在那盒子里，虽然灰底什么都摸一摸还很重，一看十个银元，十个银元搁手里拿走，那个意思就是说呀。要留我的后世用这十个银元呢。这地仙大师一看非常欢喜啊，地仙大师给他说法呀，哎呀，他说徒弟呀，你不错呀，你比我这个师父还行啊，你一先走了一步到极乐世界圣贤了，你现在是啊，很好很好，一个字也不认识，一天念佛那三年往生啊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，你要信得过，真信切愿独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啊。但你说那我们就念佛吗，你没有能力多求一点解门也是很好啊，解门啊，解行相应啊，更快呀、啊、这个行如足，解如目，这两个眼睛睁开走路不是更好吗，不更自在一点吗？那你说不睁开，不睁开你只有然后延迟境界哦，照着佛给你的划定的栏杆，你扶着栏杆走，你不能跨越栏杆一步，跨栏一步那就是万丈悬崖就不行了吧。所以眼睛睁开走路比较好一点呢，能够我们能有余力还是学解啊，解门要学一学，然后你这个行上啊才能得力。所以以上啊，这是这个莲池大师讲的这些公案啊。那么地贤大师还有个徒弟，也是最近的事情啊，是我们看一看呢、啊，真是感觉到啊，高山仰止，景恨恒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啊。这个灵芝圆照大师啊，他原来是吃律宗啊，律宗的祖师啊，就是这四季就他老人家写的吧啊，他的口号就是生弘毗尼，死归安养，活着我就弘扬戒律，到临命终时往上极乐世界啊，这是很保险的一个法门。禅宗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呀，有的禅宗他是啊暗暗的在修，暗暗的在修啊，就是自己暗暗地来念佛，禅净双修。也有的居士来问我，师父我禅净双修行不行，我说也好，你得有古来那种那个祖师的那种功力，你禅有基础，然后你再修净，再吃把它把那个禅再修净，净两个同时修。我说你假如没有那个基础啊，你同时修啊，同时专修一门都修不成，你还同时修两门能成吗？他听听也有道理，而还是先念佛，念佛得一心不乱了以后，那这就是禅嘛，那就是禅净双修了吧，啊，禅净一门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何必还费个事呢？他一听啊，也有道理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本经舍的道场啊，宗旨就是持戒念佛啊，我们持戒啊，戒都持得很清净啊，大家。兢兢业业的啊，那持戒持得很清净。下一步就是念佛，要把这佛念得好好的以后啊，那才是真正的归宿处啊，真正的归宿处啊。 否则你光持戒呀，一半那个念佛没得成就，你不得往生，这个持戒也是不了之局呀，只是升天而已呀。